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73回。韩立听完了冰魄仙子的话之后，不以为意的说道：“这藏宝之地在哪儿啊？若是不太耽误时间的话，我看上一看吧。若是力所能及，我自然会帮仙子取出宝物的。”韩兄放心，那存放宝物之处离此很近，道友若能助小妹破开禁制，小妹呢愿意只要其中和功法相关之宝，至于其他大半的重宝全都相赠道友。冰魄仙子闻言之后，自然是大喜过望了。韩立微微一笑，却并没有再接口说什么。于是啊，在此女的带领之下，二人当即从山头上激射而下，几个闪动过后，就来到了边缘处的一截石墙之前。冰魄玉手一探，轻轻地按在了墙面某处，顿时光霞一闪，一个光蒙蒙的大洞凭空在石墙之上是显现而出了。二人身形一晃，就无声地进入其中。一盏茶的功夫过后，韩立二人出现在了一座灰白色的大殿中。只见此大殿呢，全都用白色巨石砌成，显得是古朴神秘。而在大殿的中心处，赫然之间耸立着另外一座天顶真人的雕像，只是一直散发着淡淡的荧光。这座雕像同样是背后背剑，但手中呢却多出了一座金光灿灿的玲珑小塔出来。天顶真人的最后藏宝全都在那小塔当中了，可惜啊，妾身神通有限，即使滞留在此地这么长的时间，还是没有办法破开上面的禁制。韩兄小心一些，上面禁制还有厉害无比的反弹之力，当初妾身一个不小心受损之后，足足休养了十几年之久啊。冰魄用手指一点金色小塔，有几分凝重地说道：“哦，那先让韩某试上一试。”韩立眉梢一挑，并没有表现太多表情，一根手指虚空一滑，一道青蒙蒙的剑气一闪而现，直奔金色小塔一斩而去。砰的一声，小塔上金光一阵流转啊，竟幻化出了一层光滑宛若镜面的晶莹的光幕出来。剑光一斩到上面，竟一闪的没入其中了。接着寒光一现，同样一道青蒙蒙的剑光从光幕之内激射而出，并直奔韩立气势汹汹的一卷而来。韩立目光一闪，手指只是再次微微一动，又一道青色的剑光弹射而来，就将射来的剑光一击而散。可下一刻呢，他身上的霹雳之声一响，数道金色电弧一拂而现，随之在霹雳声当中滚滚一凝，就化为了数条金色的电蛇扑向了小塔。滋噜一声，金色电蛇一接触光幕，同样一闪没入其中。当片刻过后，里面轰鸣之声一响，相同数目的电蛇从中是一扑而出。反射禁制有些意思，不过这种禁制一般来说都有一种承受上限的，若是我用大威能攻击试上一试呢？韩烈终于是一阵轻笑，一只手掌只是虚空一抓，就将扑来的金蛇全都一击而灭，单手再一个翻转，手中一下子浮现出了一座迷你的青色小山。与此同时呢，韩烈再一声低吼，体表骤然之间金光大放，同时呢，一片片金鳞在肌肤之上若隐若现，两条手臂更是一下子粗大了数圈有余啊。五指一用力，在猛然一抡之后，青色的小山就发出了呜呜之声，被一掷而出，并一个模糊过后蓦然没入虚空当中，就不见了踪迹了。下一刻，青色小塔前突然波动一起，青色的小山就发出了爆鸣之声，一闪而现，狠狠地砸在了护住小塔的光幕上。顿时啊，一阵波纹荡漾而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整个光幕猛然一凹， 表面丝丝的白痕一线就要在脆响声中破裂而开。可就在这个时候，铁岭真人雕像捧着小塔的那只手掌突然泛起了丝丝的白芒，飞快地没入到光幕中，让表面刚刚出现裂痕飞快地弥合如初了。砰的一声，光幕凹进去的地方一下子恢复如初，并且硬生生地将青色小山一弹而开。韩立见此，眉头一皱，单手一招，就把迷你小山重新收进了袖筒当中了。韩兄，这尊天岭真人的雕像大不寻常，和小塔相辅相成，这当初我用尽了各种的手段都没有办法破开二者联手下的禁制啊。一旁的冰魄见此情形心中暗惊，韩立随手一击就差点将小塔上的光幕击碎，但口中呢却飞快地解释了起来，既然这样，那就先毁掉这雕像。韩立目中厉色一闪，口中淡淡说了一句，接下来一声低吼，只见韩立体表金光一盛，身躯疯狂的巨大了起来，经过之间的功夫就幻化成了一头十几丈高的金毛巨猿。同时呢，背后恐怖的波动一起，一个三头六臂的狰狞法相一同浮现出来了。噗噗两声，巨猿两只手掌是一翻转，青黑两种小山顿时在手心当中浮现而出了，一晃之下呢就化为了数丈方高大。巨猿双臂一抖，就有一种恐怖至极的巨力将两座小山是再次狠狠地一掷而出。只是这一次的目标啊，赫然呢是天顶真人的雕像了。两座小山刚一出手，立刻化为了青黑两团模糊的光影，一几乎撕裂耳膜的刺鸣之声一闪就到了雕像近前。金光一闪，原本那只包裹小塔的光幕为之一丈，立刻就化为了一层巨型的金罩，把整个雕像都包裹进其中。同时啊，原本动也不动的雕像背后长剑突然刺行一颤，嗤嗤两声传了过来，两道白茫茫的剑气从雕像上一卷而过，只是一闪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斩在了迎头而来的小山之上。轰轰两声惊雷一般的巨响啊，两座小山只是微微一颤，就以恐怖的巨力将这两道剑光硬生生的压得溃散而灭，但本身去世呢也为之一顿抵消了大半之多。当二者在砸在了光幕之上的时候，雕像一下子通体白光大放，让光幕呢微微一凹之后就要同样的反弹而开。不过这个时候金毛巨猿已经一个迈步一闪没入虚空不见了。下一刻，当其一个模糊出现在光幕上空，两只毛茸茸的拳头只是微微一握，顿时泛起了一层紫金刺芒向下方狂击而去。刹那之间，密密麻麻的紫金拳影发出呼啸之声，幻化而出暴雨一般击在了光幕之上。这开始的时候呢，拳影还一闪就没入光幕中，可随着更多攻击落在了上面，光幕的吸收一下子就变得迟缓了，对后续大半攻击只能硬生生的依靠自身的坚韧加以抵挡。顿时这光幕的表面爆裂之声大起，一团团紫金拳影爆裂而开，同时自身呢也开始狂闪不定。上方巨猿见此情形，脸上顿时厉色一闪，忽然双拳一收，单手飞快的一掐法诀，他背后的三头六臂繁盛法相体表金光一凝，就化为了实体一般金身存在，手臂一动，六只金灿灿的大手就同时的向下方光幕虚空一按而去。轰鸣之声一响，六颗金灿灿的光球凭空在光幕上方浮现而出，再一闪往同一处汇聚过后，幻化成了一团金色的巨型漩涡，此漩涡中无数蚊子漂浮而出， 同时传出了阵阵的梵音声，并往下方气势汹汹地一路而去。就在这个时候，原本天顶天人雕像双目处白芒一闪，突然两道金光一喷而出，直奔空中漩涡是一斩而去。但金色漩涡中只是一声巨鸣啊，一股茫然巨力当即从中一涌而出，狠狠的就撞到了原本有些摇晃的光幕上，顿时嗤嗤之声传出，整尊雕像表面突然浮现了一座座白色的纹阵，并从中发出了更加刺目的白光，竟让光幕一声巨颤过后仍然是勉强抵挡住了空中巨力。但金色漩涡疯狂转动不停，庞然的巨力仿佛浪头一般的一波一波狂压而下，丝毫不见有停下来的意思。如此恐怖的攻击，那尊雕像纵然说玄妙万分，但如何真的能够全接下来呀？不过几个呼吸的功夫过后，天顶真人雕像身上白光一脸，所有的纹阵就全一个模糊消失不见，并且嘎嘣一声过后，表面浮现了无数的裂缝，全都寸寸碎裂崩溃而开。这一没有了雕像的支持，仅凭金色小塔自身加持的禁制更不可能再抵挡住空中传来的巨力了。几乎紧步天顶真人雕像下场之后，金色小塔一声闷响，放出了晶莹的光幕，也一下子崩溃而灭。这个时候韩立所画的巨岩才一声大笑，毛茸茸的大手朝下虚空一招，金色的漩涡和两座小山顿时一闪消失，同时呢，金色的小塔也在一股吸力一卷之下稳稳的就落到了巨猿的手中。冰魄仙子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办法取出的宝物，就这样轻易的到了韩立的手中了。金光一闪，金毛巨猿就出现在了冰魄的附近处，单手一掐诀，体型飞快缩小，转眼之间呢就恢复了人形。心不如命，东西已经拿到了，冰魄道友看看吧，里面是不是真的有你所需要的宝物呢？韩立只是神念往手中之物扫了一下，就不慌不忙的递了过去。这次能够破解开禁制，全是道友一人之力，小妹怎敢先取宝物？还是韩兄先从中选取三件东西，然后小妹再从中挑选所需之物。冰魄明显呢还身处震惊之中，他一看到韩立此举，连忙摇手推辞起来。里面的东西我看过了，除了那枚记载秘书的玉简可以拿来借鉴，其他的宝物对韩某都没什么大用，回头呢我只要将那枚玉简中内容复制一下就可以了，冰魄道友不必在意。韩立说完了淡淡一笑，手腕一抖，竟将手中的金色小塔直接的抛给了对方。多谢韩兄厚赐，此恩小妹是铭记在心，以后一定会好好的报答的。冰魄仙子见韩立做出这般举动，心中微微一松，大为感激。随之他用神念一检查过金塔中的七八件宝物，神念一动，就凭空从中射出了一块赤红色的玉简，一把抓住立刻递给了韩立。这玉简既然对韩兄有些用处，自然无需再复制，直接拿去就是了。既然道友这么说，那韩某就却之不恭了。韩立目光微微一闪，倒没有推辞，袖子一卷呢就将赤红色的玉简接了过去。冰魄仙子见此情形嫣然一笑，此地事情已了，我等离开吧，外面那座法阵万一被人毁掉，只要再出去可就要大费周折了。韩立略以沉吟这般说道。韩兄再等片刻，小梅这些年在此地也没有白待，已经可以控制天顶宫的部分禁制，我去中枢法阵处激发一下早就设定好的一些东西，如此的话等和血魄汇合的时候 小妹这可让天顶宫随时关闭，将我们呢都轻易的传送出去。
哦，这倒是个好主意啊，道友去做吧。
韩立自然没有不答应的道理啊，当即点了点头。于是二人遁光一起，按原路返回，飞出了大殿。一顿饭功夫过后，二人的身影就再次的出现在了韩立先前进来的那座传送阵处的。韩立单手一掐诀，虚空一点，见法阵嗡嗡之声一响，泛起了丝丝的灵光，当即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二人一走进此法阵，身形就此隐世不见。巨山一般血色石碑外面，三道人影正聚集在石碑上数枚巨大的银纹附近，神色凝重的交谈着，赫然那正是萧明等人。这三名雪天大陆的大成老祖先前在外面啊，经过了一番艰辛的折腾过后，终于闯进了这个空间了。清平道友，你能肯定这里就是钟书的入口所在吗？不会我们弄错了位置吧？否则我等已经尝试了各种方法，这为什么还没有办法打开呀？
萧明沉声地向清平道人问着。
绝对不会错的，只是这进入之法呀，似乎被人动了手脚，原先法诀已经失效大半，而贫道虽然说也懂一些迎客文，但谈不上有多么的精通。这样吧，贫道再试上一试，若是还不行的话，就用蛮力破开吧。虽然这有可能直接触动其他禁制，但也顾不得这么多了。
清平道人脸色阴晴不定，他忽然咬牙的说道：
好吧，清平道友，你尽力而为吧，这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再联手破开入口。
萧明想了想，也就点了点头。万花夫人对此自然毫无意见。于是只见清平道人深吸一口气，两手食指一动，车轮一般的飞快掐动起了法诀，同时呢口中念念有词，面前石碑上的四枚巨大的银纹开始泛起了明亮之光，并随咒语之声沿着某种诡异的轨迹游动了起来。它是速度呢缓慢无比，几乎是一寸一寸的在爬行着。
开！
一盏茶的功夫过后，清平道人一声低喝，一根手指呢冲着石碑某处猛然一点而出，四枚银纹一个模糊过后，蓦然闪电一般的汇合一处，幻化成了一团硕大的银光。随着清平道人口中咒语之声变得急促，银色的光团飞快地转动起来。但是仅仅几个呼吸的功夫，一声爆裂之声传出，光团呢一下子应声碎裂而开，重新幻化为了四枚银纹，飞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仿佛道人刚才的一番施法全都做了无用之功。三个人见此，脸色全都变得有些难看。萧明的脸上阴沉之色一闪而过，他轻咳了一声，就想开口说些什么。可就在这个时候，面前的石碑上银纹嗡嗡之声一响，一闪之下再次汇聚一堂过后，竟模糊的幻化出了一个淡银色的纹阵出来。整座纹阵一亮过后，中心处蓦然波动一起，现出了一个巨大的孔洞，里面人影一晃，并肩飞出了一男一女两个人。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74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74回。整座纹阵一亮，中心处蓦然波动一起，现出一个巨大孔洞，里面人影一晃呢，并肩飞出了一男一女。
哦，原来是三位道友，还真是凑巧啊。
青年男子的目光一扫三人，先是一愣，可马上流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旁边的女子则一脸意外，望向萧明三人，并显露出了警惕至极的神色。 这一男一女自然就是刚刚出来的韩立和冰魄仙子。萧明三个人见此却脸色大变，不禁互相看了一眼。眼前的这种情形似乎正是三者预料中的最坏的结果出现了。
韩兄，你得到了天顶之人的衣钵传承了吗？
萧明阴沉地问了一句。
没有，但得到之人却是在下的同伴。怎么，三位道友有什么意见吗？
韩立微微一笑，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就算说他出言加以否认，对方呢也绝对不可能相信，倒不如啊坦然地一口承认下来。
什么？这位仙子有些奇怪。
三个人闻言大感意外，目光唰的一下子全都落在了冰魄的身上。但萧明呢马上就眉头一皱，流露出了一丝诧异的表情。
显然呢，他把冰魄仙子和其化身血魄混为一人了，并立刻感应到了二者间修为的差距。
清平道人和万花夫人自然发现了这一点，同样呢目中有疑惑闪过。但相比天顶真人衣钵已经被对方得到之事，这点困惑自然显得无足轻重了。
萧明叹了一口气，有几分无奈。
唉，这可有些麻烦了。我等三人这次冒险进入此地，也是为着天顶传承而来的。不过东西既然已经被这位仙子得到，算了，看在韩兄的面上，萧某三人倒也不好再硬抢。这样吧，我三人和这位仙子做笔交易如何呀？天顶真人遗留的宝物，萧某等人就不再做非分之想，但是他所留下的功法秘术和渡劫方法等东西，让我等复制一份如何呀？当然了，我等也不会白白讨要，自然会付出让这位仙子满意的代价。
嗯，听起来似乎不错。冰魄道友，你觉得怎么样啊？
韩立不置可否，但是回头问了旁边的女子一句。
我的确得到了天顶前辈当年所修的几种功法神通，但是这些都是某种神魄秘术直接拓印到神识中的，并且其中呢还含有禁制血誓，在没有真正修炼大成之前，绝对不可能把这些功法再外传第三人，否则的话，妾身轻则部分神识消散，重则元婴爆裂而亡。至于渡劫手段这些东西嘛，更是没有了。但根据天顶真人衣钵其中所记载，天顶前辈当初之所以能够度过如此多的大天劫，只不过呢，是因为他早年曾经吃过一枚仙界流传下来的谭雷仙果的种子而已。冰魄一阵苦笑，并说出了一番让韩立和萧明等人都一愣的话。
谭雷仙果，
这不是传闻中仙界才有的一种仙果吗？若是天顶真人当年服用了此果的种子，倒也能说得通他当时为什么轻易地度过了一次次天劫。不过这话还得说回来，我怎么知道道友所说是真是假呢？
清平道人眉头一皱，缓缓地问道。
阁下想怎么证明此事啊？
冰魄仙子冷声反问。
贫道有一门秘术，可以在不损害神魄的情况下探知别人神识海中的信息，只要道友将神识中的东西对我等敞开的话，
休想！
谁也不会将神识海对外人敞开，否则的话，和将自己的性命交予他人之手还有什么区别呢？
冰魄玉容一变，一口回绝。此种将生命交予他人的事情，他自然绝对不会答应的。
韩道友，你意下如何呀？纵然说道友神通惊人，但是总不能让贫道三个人空手而回吧。
清平道人闻言深吸了一口气，冲韩立阴沉地问。
既然我的同伴不愿意这么做，此事自然算了就是了。清平道友若是觉得没有收获， 尽可自行进入里边再搜索一下，说不定还真的会另有所得的。我二人就不在此逗留，就此告辞。
韩立目光微微一闪，轻描淡写地说：
什么？你不给我们？你们今天必须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大友要什么交代啊？
万花夫人大怒说出的一句话，韩立却忽然听了脸色一沉，一下子向前迈出了一步。刹那之间，一股让普通大臣存在也为之颤抖恐惧的气息一涌而出，并向对面毫不客气的一压而下。清平道人和万花夫人在这股巨压之下，噔噔噔的竟然没有办法抵挡的倒退出了数步，只有中间的萧明身躯微微的颤了一下，倒还站得住，可是脸上呢也浮现了一层血光。韩立见此，目光一眯，他二话不说又一步迈出，同时身上的气息又为之猛然一涨。这一下子，萧明只觉得对面仿佛对上了一头上古的凶兽一般呐，哼了一声，也不由自主的倒退了一步。
真是好手段呐！韩兄先前和万花道友交手的时候，果然还隐藏了大半的修为，单凭法力之身，恐怕就是上古真灵也不过如此。
即使以萧明生性之深沉，目光也不禁闪过了极深的忌惮。韩烈嘿嘿一笑，身上的恐怖气息丝毫不见收敛，反倒倒背双手望着三个人。万花夫人和清平道人在惊怒交加之下，脸色是一阵青一阵白，显然既对天顶真人的衣钵功法大为不舍，但真的要和如此强大的韩立动手，又有明显的畏惧之意。
走吧。
萧明深深的看了韩立一眼之后，忽然说了一句：
什么？小兄，我们真的就不要天顶真人的功法了吗？
清平道人等人闻言是脸色大变，
三个人联手多半也不是韩道友的对手，既然如此，又何必自取其辱呢？除非清平道友有什么手段，自是能够抵挡住韩兄的雷霆之怒。
这个当然没有了呀。
清平道人苦笑了一声，连连摇头。若是加上我夫妇二人，怎么样呢？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一个女子的娇笑之声远远的传了过来，接着就看到天边处波动一起，顿时两道惊鸿击射而来，速度是极快无比啊！只是几个闪动过后，就到了近前虚空。顿光一脸，天空中也现出了一男一女，男的木讷憨厚，女的呢是娇媚如花，竟是无垢老祖和华西仙子二人。对面的冰魄一见又有两名大臣出现，心中暗暗叫苦不迭呀。韩立扫了扫无垢老祖和华西仙子，倒是神色丝毫不变。
啊，二位怎么会在此啊？
清平道人大吃一惊。
这个小妹就不好明言喽。
华西仙子嫣然一笑，并没直接回答，倒是萧明在瞳孔骤然一缩后说了一句让两名同伴都心中一凛的话：
万花清平道友，略微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被别人动了什么手脚没有。
动手脚？这不太可能吧，真有这种事情，怎么可能瞒得过我二人的耳目呢？
万花夫人闻言之后失声叫了起来，但也知道萧明呢不会平白说这种空话，神念之力急忙一放而出，开始呢从里到外的检查起身体。旁边的清平道人脸色一沉，也单手一掐诀，同样检查起身上的道袍和一些配饰。结果片刻过后，万花夫人一声尖叫，忽然一把从头发上某处抓出了一只几近透明的细小的飞虫。这飞虫啊只有半寸长短，并且纤细如发。
无尘骨，怪不得我丝毫没有办法感觉到的，你们夫妇什么时候对我下的此蛊？
老太太大怒的一把将细虫捏碎了，一副暴跳如雷的样子。 当然是在进入天顶宫前边的事情了，否则的话，我们怎么有可能跟踪到此出来呢？要怪啊，就怪你们谋事不密，事先啊泄露出了口风。
花溪仙子笑眯眯的样子，丝毫不在乎万花夫人的怒容啊。
看来我等这次回去之后，门下真要好好的清理了。
不过二位跟踪到此，对贫道等人来说倒并不是一件坏事。
韩兄，现在我们这边又新添了两名强力帮手，现在是不是有改变主意的想法了呀？
清平道人很快的就恢复了镇定，反而眼珠微微一转，冲着韩立直接问道：
我刚才说过的话不会再说第二次，诸位现在要么立刻离开，要么放手和我一战。
韩立淡淡的说，似乎仍然呢没有把眼前的五位大臣放进眼中。这个回答不但清平道人万花夫人心中大怒，华西仙子也玉容骤然一沉。
小兄，你现在什么想法？
清平道人强压住了心中的怒意，向萧明问了一句。
萧明目光闪动不定，明显处于思量之中。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向韩立慢慢的问道：
韩兄如此坚持下去，可让萧某十分的为难了呀。
我虽然相信道有神通深不可测，但现在这种情形之下，也不可能真的任凭这位仙子大模大样的离开吧。
我再问韩兄一句，此事是否还有商量的余地呢？
若是冰魄道友可以将功法直接复制几分出来的话，我自然懒得动手，可现在嘛，韩某也只能的勉强试一下诸位的神通再说了。
行，韩兄既然铁了心要为此女撑腰，那就别怪韩某不给面子了。
华西仙子，不够凶，我们三个人来对付韩道友，无需真的击败他，只要说能够缠住他，让他无闲分心就行，让清平和万花擒下其同伴，到时候他身上的宝物平分，天顶真人的衣钵功法则每人复制一份，没有什么意见吧？
修明脸色一沉，回头冲华西仙子那边说道：
什么？我们三个对付他一个人？
萧道友，你这位狂魔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胆小了呀？
华西仙子听了之后不以为然，
看来仙子还是不知道韩道友的来历啊，才会如此托大。其实他是……
萧明蓦然之间嘴唇微动，传音了起来。
华西仙子只听了数句，脸色就骤然一变，
望向韩立的眼神一下子充满了深深的忌惮，并在听完之后终于长吐了一口气：
好，我夫妇就配合萧兄来缠住此人，但是希望清平道长和万花道友得手之后最好别动什么歪脑筋，否则的话我夫妇的厉害你们也清楚，别怪到时候二人翻脸不认人呢。
仙子放心，我等又不是没有跟脚之人，绝对不会做出那等不明智的事情。
清平道人闻言大喜过望，几近发誓啊。万花夫人也流露出一丝火热，连忙点头。
眼见着面前的五名大臣当着他的面就开始肆无忌惮地商量起联手之事，
韩立微微一笑，嘴巴无声地动了几下，悄悄地向旁边脸色发白的冰魄传音了几句，同时啊，一根无名小指不经意地颤动一下，当即一丝几乎淡若不见的金丝一闪而逝。
冰魄听了传音过后神色一动，目中的惶恐之意竟一下子去了大半之多。
动手！
萧明低喝了一声，当即就地一滚，一团拇指大的血云当即浮现而出，从里面呢传出了一声低沉的吼叫，接着一只头生九目的巨大的血蝉一闪而现。这九目血蝉呢刚一现身而出，额头上的九只妖目就同时一睁而开， 九道血蒙蒙的光柱一喷而出，过后一个模糊就连接一气的到了韩立身旁处，目标正是旁边的冰魄。冰魄已经啊几乎下意识的身躯急忙一扭，一个瞬移离开了原来的位置，出现在了百余丈外的另一处虚空。这个时候华歇仙子则是双袖一抖，身上的金光一现，竟蓦然飞出了一枚晶莹的圆环。这圆环呀、只有八丈大小，密密麻麻之下足有上百之多。这些圆环在此女法诀一催之下，所有的圆环一阵嗡鸣，顿时暴风骤雨一般激射而出，一个模糊过后纷纷出现在了韩立府近处，从四面八方狂砸而来。旁边一直木然没有说话的污垢老祖则一张口，一股淡青色的火焰滚滚而出，化为了火海，将自己的身躯淹没了。随之金色火海一掌化为了十几丈高的巨大的火浪，直奔对面滚滚而去。火海尚未真的压下，一股难以形容的灼热之意在韩立附近虚空弥漫开来，仿佛全都直接点燃了。萧明三个人不愧为大成老祖啊，不但一出手就识破天经，并配合的是天衣无缝，轻易的呢就把冰魄从韩立身边硬生生的隔离开了。可是奇怪的是，韩立并没有出手相帮冰魄的意思，反而淡淡一笑，一只手掌呢只是在身前一扶，一声轰鸣，弓匣一卷，三座十几丈高的小山浮现而出，并滴溜溜的围着韩立飞快的一转，一下子就化为了一层凝厚至极的晶莹的光幕。无数的圆环一个闪动过后就纷纷的积在了上面，但是一阵砰砰砰的闷响过后，晶莹的光幕纹丝不动，倒是那金色的火浪一重重一冲而至，让光幕呢微微的闪了几下，但仍不见有丝毫破损。身处光幕中的韩立见此情形啊，眼睁的立刻一闪，忽然一声低吼，身躯骤然之间在金光当中狂涨变巨，转眼之间就化为了百余丈高的金毛巨猿，两条手臂一个模糊的往身前光幕中一探，才骤然分别的冲华歇仙子和污垢老祖是狠狠一掷而出。爆鸣之声一响，青黑两色光团就从纪元手中激射而出，一个闪动过后就到了无垢老祖和华歇仙子近前处，光芒一闪化为了两座十几丈高的山峰狠狠压下，二者尚未真的砸下，两股令人窒息的巨力就先一举而下，让无垢老祖和华歇仙子附近的虚空呢都为之微微的颤抖了起来。华歇仙子一见如此恐怖的威能，脸色一变呐，纤细的腰肢只是一扭，身躯就向后无声的倒射出去，同时一只玉手是虚空一招，无数圆环顿时往原先站立处一聚，汇合一处，化为了一只直径三四十丈的巨型的金环。再一个模糊，竟然凭空套在了压下的山峰上，猛然一缩，接着就爆发出了刺目的光霞出来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75回。